好，各位善友，我们接着刚才两段例子，一个呢是外道婆娑，还有一个呢是佛的弟子叫蛮童子的啊，这两个例子来说明佛为什么不回答十四无忌这一类的啊问题。那么我们往下来看看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老和尚，他对这两个例子啊所提出来的这个内容呢所做的一个结论。在第九页倒数第二行，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第一个例子，就是外道婆娑这个故事呢，它给我们做了什么样的说明。书本上说上述第一个故事，各位，这个故事的事就是故事哦，老和尚很有国学的学问哦，他的用字你不要以为他叫错字啊。好，他说上述第一个故事，佛陀自说，如来是不受任何理论约束的，他已从一切理论中超越解脱了。所谓理论，如前说，是人们使用逻辑方法推断出来的知识，建立起来的道理，是间接的、臆测的，结果是各司其事，其令人困惑正是在此。从一切理论中超越及解脱了的佛陀，则迥异于世。他对任何事物的观察，不论有无、隐显、深浅、远近等，都如官掌中过，一目了然，是直接现在眼前的如量之知，是不假任何推论的，当然不受任何理论约束。好。第一个故事，婆娑所问的，他叫佛陀回答。他说：“佛陀，你知道，你就应该要回答我；你不知道，你就要承认，说你不知道。”结果佛告诉他：“他说，我已经不受任何理论约束了，我已经超越这一个层面了。”那么，为什么佛能够这样告诉他？这个地方有一个重点。他说，他对于所有世间的现象，是有是无，是隐是显，或者深浅远近等等，都像看手中的芭乐一样那么样的清楚你自己手上拿什么东西，你一目了然，是不是一眼很清楚？那你一目了然，需不需要任何理论来建立它？不必吧。我们所谓的百闻不如一见，是不是呢？好，佛陀对于世间的种种现象，通通能够像在看手上所拿的东西一样，一目了然，那都不需要有任何理论的建立了，透彻清楚。所以所有的哲学透过逻辑推理得到的这些结论，都没有办法解决人类的这些疑惑。但是佛的智慧能够解决人类生死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有那个能力一眼看透。那么这个呢，好像我在卖膏药，对不对？说佛智慧第一佛对这个世间最好。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这样子去做。因为佛告诉我们他说我告诉你们的话，你们不要一下就相信哦。佛曾经这么说他怎么讲呢？他说依法不依人，有没有听过然后呢，依智，依你的智慧，不依事，不要依你的那个分别心，依义不依语。我说的这一些法，你要取它当中的义理，你不要在语言上去那里推敲。所以现在很多人把这个藏经啊，把佛典拿来做很多的这个研究最早的时候，这个菩萨是从哪个地方这个智慧出现，有没有学术研究很多是这样，菩萨最早出现这个名词是怎样出现的，跟当时的文化背景又是怎么样然后当时的思想又是如何，像这个就叫做依语不依义。 佛教我们不要在2000多年前的这一种老文化的固执堆里面找真理，你要取它里面的意义，取它里面的道理，拿来用在你的心上，来消灭你的生老病死又被苦恼啊，这叫医义不医愈。还有最后一个，医了义不医不了义。佛这么开明哦，他叫你依法不依人，这个法能够让你离开烦恼，你依他，你不要说这个人我就信他，他怎么说我都信他的啊。我们学任何东西啊，不要迷信，人要有理性，佛法其实是最理性的东西。你听得有道理了，你再带回去用；你听得没有道理，你可以把它放下。所以什么叫做了义？这个道理今天在你的心里面发生作用了，这叫了义。要不然再高深的佛法义理，再微妙的道理你都听不懂的话，那对你有没有用啊？不相应，没有用。有的人说中观最厉害了，最高明了，我跟你说空，空就是要破除我执啊。那唯识呢，就是唯识比较差一点，唯识还有这个心事不灭啊，对不对？它是有啊，对不对？可是众生的根性不一样啊。有的人一听唯识马上烦恼放下，所以唯识对他叫了义，中观不了义。有的人听唯识听了半天，这还是有个问题没解决，一听中观啊，毕竟空无所有，哇，他当下马上了然，哎，中观对他是了义。还有一种人，中观也不了义，唯识也不了义，哎，他要听小乘法他才能够相应啊。所以这个了义与不了义是因根基来说啊。如果以义理来说的话，那除非你成佛，你才知道什么是最究竟的啊。以众生的角度来说的话，哎，这个了不了义要看你受不受用。那我今天说啊，佛能够把一切世间的真相都能够像看手上的所拿的东西那么清楚，这个不是在广告在推销，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举一个例子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因为我们的课是一个基础的课，而且也才刚开始，有很多道理是要慢慢学的。可是呢，告诉你们说，佛看世间的一切如看掌中的果实一样那么清楚，又好像交代不出来，也实在是这个很不痛快啊。所以呢，我就简单的举个例子啊。我们在这个医学上啊，这个可以从我们整个宇宙间找这个种种的放射线，越高层次的这个放射线透视力越强，对不对啊？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 X 光可以把我们的肉透视了啊。那么如果再更高一点的啊，像雷射光可以拿来当刀子用，是不是呢？其实在这个宇宙里面还有充满啊更高层次的光谱的啊各种光线。那么佛的智慧为什么能够透视这个世间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做一个说明。因为啊，我们这个心念啊，我们的心念叫一念一念一念一念，它是念念生灭生灭生灭的相续。那么如果种种的这种执着啊，种种的忧恼越多的人，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胸闷吧，会不会啊？而且你事情很多的时候啊，多到你整个人糊涂掉的时候，那别人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会说慢点，你再重讲一次啊。因为怎么样，你的这个念转不过来了，对不对？好，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体会到，当我们的心越糊涂越乱的时候，那个心念就是越转不动的时候啊。那当你的心念越灵光，那个时候你的念头转得非常的快，反应非常的快啊！一句话没讲完，你已经马上下面怎么样，你都动了好几个念头，甚至于你那个超越的灵感就跑出来了。所以从这个地方说明，我们的心如果越清明越清楚， 它的速度是越快的，心念是越快的。我们的心要是越暗钝越不清楚的时候，它的速度越慢越沉重的。那么菩萨的心已经离开了很多很多层面的这种我执，留下来的只是很微细的，所以他的那个心念速度呢非常非常的快。那最圆满的是佛，所以那么高的速度之下，各位，速度高光就怎么样强啊，所以在那样的那种那么高的那种心念速度之下，它的产生的那种智慧的光就无比的强，所以一照射下来，我们这个人道，我们这个人道是一个磁场，什么磁场？是人的磁场。好，人的磁场是十善业道里面的下品善所形成的。这个以后都会讲什么叫十善业道，不过下品善你总听得懂吧，上品善是天道的。好，人的磁场是下品善所形成的，那表示还不是很高级的磁场，所以在我们的这一个地球这个磁场里面放射出来的光明是怎么样，是很柔和的，不是很强烈的，是我们喜欢的，了解吗？好，我们这个柔和的光在佛的智慧那个大光一照下怎么样，不见了。所以佛看这一切都叫毕竟空，为什么？不相应，不相应就不能显相，相就显不出来，如果你现在脑子里面在做白日梦，你的耳朵就跟我现在的声音不相应，对不对？是吗？那佛的心完全没有我执，跟我们人道的磁场相不相应？不相应。所以这个世间在他的智慧眼里面存不存在？不存在。因此他说毕竟空，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在他的世界里面没有我们这个东西，可是他有大悲心呢。他为什么要成佛？他为了度众生而成佛的呢，所以他可以把他的那个智慧光降阶降阶降阶降到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一阶，甚至能透视。可不可以透视？我们没有能力透视自己，佛可以透视我们，所以远近隐显通通如观掌中国一样。清不清楚？清楚。哪个众生明天要得度了，明天他绝对不会错失他的因缘，他即使没有空来，他都会让树上掉一个苹果，把他头打一个包，他就开悟。这个叫什么？叫无情说法。经典里面有，禅宗太多例子了。因为他躲在山里面，四周没有人啊，他应该要开悟了，他因缘成熟了，他的心智已经到那个程度了，就缺那临门一脚，佛菩萨自然他就会让树上的果子掉下来，或者是让他的脚踢到一个石头，各种情况都有，让他在那个地方该开悟该解脱的那个地方，那个因缘不会错过。所以佛有没有超越理论？超越理论。佛观十方世界的一切，不管是什么都是如观掌中国一样。所以这个呢，他说什么，这个叫做现在眼前的如量之知。什么叫做如量之知？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大家要学一下。我们来看看投影片，各位注意看哦，量就是不论事物或道理都有其一定的范围尺度，是名为量。这个不用解释吧，好，这个就叫量。接着下来一句呢，量是为我人所认知的，所以量是所知。所知是一个专有名词。好，我们现在对量已经有所了解了，那么这世间的这个事事物物，它一定有它的一个 事理，有它的一个道理，或者是说它有它的一个外向。那么不管是有具体形象的也好，或者是我们说是一些概念、一些思想、一些道理也好，它一定有它的范围尺度。那么这一些我们称为量。但是这一些道理也好，或者是说这一些具体的东西，它的外向也好，它都是被我们所认知的，对不对啊？既然是为我们所知的，那我们就给它一个简称，叫做所知啊。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啊，他说能认知事理的智慧是能量，也就是我们的心是能量，我们可以去衡量，我们可以去认知，所以心是能量。而刚才讲的量通通叫做所量。那么用我们这个能量的心去衡量，所衡量出来的结果跟这个事理是完全一致，分毫不差的话，那么这一种认知称为如量之知。真正具备如量之知的只有佛，菩萨还差一点，小菩萨就差更多，声闻人又差更多。那至于凡夫，凡夫怎么样？凡夫的知是什么知？
无知。
哎呦，太棒了，完全正确。因为我们的认知都是从主观的我出发，所以同样一个东西给十个人看，会有十种感受，十种评价。可是东西只有一个，所以各视其事，就是从这里来啊。这一种问题，我们也给他一个简说，叫做分别。凡夫最大的本事就是分别啊，从分别里面产生无数的烦恼，然后造无数的业，是生死业，然后把自己困在生死的世界里面。好，我们把如量之知了解了之后呢，这个就是第一个故事的部分所做的说明。他告诉我们啊，佛陀已经超越这种理论的约束，而能够达到如量之知。所以呢唯一能够成为正量的人，只有佛才够资格。正量就是认知是正确的量啊。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故事，看书在第十页。他说第二个故事，佛陀自说，不论流行的是什么理论，世间仍不免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而我的对治方法就是要在现身中消灭这些忧患。佛陀断然地说出这种任何人不能说甚至也不敢说的话，就是因为他自己已经消灭了这些忧患，获得了生死止息的涅槃。不但如此，当时还帮助了不少的人获得同样的利益。第二个故事就是蛮童子的故事啊。在蛮童子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佛陀对蛮童子说，不论世界流行的是什么样的理论呢，那么他的这个目标都是要在现身中消灭这一些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啊。这个是第二个故事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启示。那么我们可以分两点来了解它。第一个，佛陀说不论流行的是什么理论，这一句话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世间人喜欢追求第一因，其实第一因是跟我们生死解脱无关的事情所以第一因不值得我们追求，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第一因我们没有能力追求，因为在蛮童子的故事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即使佛陀为我们做说明我们的生命也不够长的时间来了解，而且世间没有这样的经验， 没有这种语言啊。所以啊，透过科学也好，哲学也好，怎么去探讨，永远找不到这样的一个答案啊。那么老和尚过去在上课的时候呢，那么曾经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第一因不可求，他的这个角度是从缘起，各位试着听听看啊。他说缘起没有第一因可以找，为什么呢？任何一切法就是因缘具足，它就显现，它的现象就出来。可是这些因缘哪一个先到，你永远不知道。他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说 H2O 就是水，二氢一氧，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对不对？好，我问你们，谁先到可以产生水？不知道啊。总之这个元素啊，这些元素要到，水就出现了。它产生水的那一个点啊，是那个现象的那一个产生的，一定是这些因缘同时要具足。那在这个同时具足的这一个缘起的这个地方，你要找头，没有答案。你要说谁先到，谁先开始，很难找，这是老和尚说的。总而言之，第一因啊，我们说先有鸡先有蛋，或者是说世界从何开始啊，那么已经花很多时间去说它了，浪费我们的生命啊，不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探讨，这是第一个。那么在第二个故事里面的这个说明里面啊，第二个重点，佛说不管流行什么，世间的这一些痛苦都不能消除，所以佛的对治方法就是要在现身中消灭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的这种过患。那么书里面呢告诉我们说，佛他能够断然说出这一种话来，那么就证明他自己已经消灭了这些忧患，获得了生死的止息啊，这个涅槃的境界。那么不但他自己获得涅槃境界，而且呢当时还帮助了不少人获得同样的利益，这个都不是空口说白话啊。虽然印度是一个非常不注重历史的国家，但2500多年前的这个释迦佛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他修行得道，乃至于在他周边有很多的弟子因为他证阿罗汉果的，这些都是事实。所以这些不容我们反对，不容我们忽视的这个事实，说明我们人只要肯努力，就有希望可以解脱烦恼，解脱生死的这个痛苦。好，这个道理在后面我们还会慢慢的来学习，现在呢我们先就这样做一个结论。那么接着呢我们往下看，他说故世间人认为是最高的理论，在佛陀看起来毫无用处，世间人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在佛陀看来毫无意义，都与痛苦不可分。因此佛陀不像那些哲学家把问题的焦点放在探讨形而上等那类哲学问题上，也不像那些宗教家刻意要创造出一个造物主来，不但不如是，而且持严格的反对态度啊。这个就是对于这一种存在的问题，或者是说十四难这一类的问题啊，佛陀的态度跟哲学家们啊，或者跟其他的宗教家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不探讨这一种玄学啊，那么他也不把自己说成他是造物主。在任何的佛典经典里面，佛都没有这样说。释迦佛一出生他就说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啊，所以呢在佛教里面没有谁是最高的，一切众生都怎么样？平等。所以佛教也好，佛法也好，跟一般的宗教跟哲学是差异很大的啊。那么佛只是一个过来人，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愿意跟我一样的话，你们就取我的经验去做，你们就会跟我达到同样的结果。所以一切众生平等，一切众生都有机会成佛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他说所以我人应认清，一佛法 或佛学决定不是哲学。第二啊，佛法或佛教决定不是宗教。各位，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结论啊。那么我们说第一章就是从世间法上来做一个比较，探讨佛法的特色。那我们在这里先提出两个结论。第一个，佛法与佛学绝对不是哲学，那么也不是宗教。好，接着我们往下看，他说，我人把佛法说成佛学，是把佛陀所说法义当作人生的指标来学习，把它说成佛教，是佛陀教授的简称，故佛法、佛学、佛教都是内涵相同的不同名字。今说佛学往往与哲学一语相混，说佛教往往与宗教一语相混，时尚所趋即已即非成事了。这一段呢，是把这个佛法、佛学跟佛教这三个名称做一个厘清。那么这三个名称做什么厘清呢？跟一般人的认知做个厘清哦。其实佛法就是佛学，也就是佛教。那么如果讲佛法，就是说，听好哦，佛所说的法叫做佛法。如果你说佛学，就是说你所学的佛法，这个学是学习呀 如果你说佛教，那就是佛的言教，或者是佛的教戒。总而言之，它不是一般的宗教，也不是像哲学一样是一种学术，是一种学问。好，到这里为止就是我们所谈的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什么？从与世间法的差异中认识佛法的特色好，那么我们呢有一个作业好，讨论佛法的特色何在，佛法为什么决定不是哲学，佛教为什么决定不是宗教今天不讨论那么先秀给你们看因为我把今天的那个问题呢上个礼拜就分给你们了，对不对？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拿到一张作业好，我在这里呢做一个说明因为为了要帮助大家学习上能够加深印象所以呢也许我会尽量在我们的这个上课的范围内呢找出一些问题来，然后呢让你们先做一些思考，然后等我们这个部分上完以后呢，那就是说第一排的就向后转跟第二排合成一组第三排向后转跟第四排合成一组，就六个人一组，六个人一组，那会给你们大概十分钟的时间讨论，把你们回家想好的六个人讨论好了赶快补充，把答案找好了，等一下我就随便叫一个人起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你所回答的问题，你的组员都可以支援你提醒你那用这样的方式呢让你们把当天或者是上一堂课所听到的东西呢，那么做一个这一个思考那加深你们的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印象。今天我们这个还有13分钟要下课，那我就给你们这个10分钟的时间把上一次给你们的问题讨论一下。好，这个前言是说，去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专访报道，报道中有记者问一位法师有关生死的问题，他们的对话里面呢有这么一段，我们来看看。记者就问了，他说，身为宗教大师，常有信者或者不信者寻求解答，对各种问题，你们真的都有答案吗？有没有答不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一位法师他就回答，他说，答不出来的问题很多，我只是普通人，很多问题以我的人生经验也不足以回答，就连释迦牟尼佛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人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宇宙是如何开始的，有些问题永远追究不完，不可思不可议。好，各位，你们看看他所举的这个例子 说人最初从哪里来的，宇宙如何开始的，有没有亲切感啊？我们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是不是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好，那么对这个问题呢，这一位法师做这样子的说法，他说就连释迦牟尼佛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些问题永远追究不完，不可思不可议。那么总而言之，我要问问你们，这两堂课的学习，你们来判断他的这个答复里面，你认为全部 OK 吗？你全部认同吗？那你如果说有认同有不认同的，那有哪些你认同，哪些不认同？不认同的道理又在哪里呢？你要有理由，你不能啊随便摇头，也不能随便点头。好，这就是我们的问题，请你们用十分钟的时间啊，第一排跟第二排合起来讨论一下，第三排第四排自己转吧。啊，转过来，你们认为怎么样？等一下，我就要随便点一组起来做答案，然后我们呢，啊，做结论。时间到了，我们呢，现在来请同学，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这个个人的啊，你们个人的这个解答。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哦，有最安静的组。啊，也有最热烈的组，啊，也有最开心的组。那我们就请这三个组各派一个代表起来讲啊。先从这个最开心的组这一组开始啊，来，你们派一个代表。
大家好，我们这一组的那个讨论的答案是既同意也不同意。那同意的是法师回答的前半段，就答不出来的问题很多，我只是普通人。很多问题以我的人生经验也不足以回答，所以我们非常赞叹，因为非常的谦虚。然后第二段就有点不同意，就是他说就连释迦牟尼佛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想应该 不能用不能解决，而是他根本不想去理这些事情，好，所以不是不能解决。然后后面这些巴拉巴拉巴拉，然后有些问题永远追究不完，不可思不可议。事实上就以佛陀的角度，我猜应该是追究的完，只是追究完的时候我们也挂了，所以不是说追究不完，而是可以追究的完，只是没有必要去追究这些跟生死无关的问题。
好，你们同不同意？
同意。
同意鼓掌。好，那不同意的人请举手。还是有补充的有没有？没有。那我们再问问最安静的这一组，你们有没有想要补充的，还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我刚刚赞同那个师兄的解释，就是说，如果法师站在人的角度来看，当然以人的那个立场来思考逻辑，是有很多问题，他是没有办法去回答的。但如果说是站在佛的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这个问题如果不是趋向就是说极尽智慧跟解脱这个方向来看的话，有些问题是不需要去解释这个方向的哈。那因为在第十页我们刚刚有谈论到，就是说从佛陀是从一切的理论当中超越跟了解哈，所以说无论世间的有无隐显深浅远近等，都如同他的掌中果一样，就是如量之知嘛，他不需要去追究这些，因为站在众生的角度是没办法去研究说这些有边无边之类的东西。
是是。
站在佛的角度根本不需要去谈啊。以我们当然是会去有浪费这个时间去追究这个，但是以佛来讲说，这个你不需要去研究的。
是是是，好，谢谢你，谢谢谢谢。他替我们做题外的补充啊，我们的问题以外他又去做一个思考啊，那么也很好。好，那么最热烈的一组啊，请派一位代表来回答。
各位同学好哦，因为我们这一组大家就比较生活化的例子在解释佛法哦。那我们举这个例子，就像说他这里也是跟其他第一组是一样，就是说我们不太认同他说释迦牟尼佛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佛世尊他是一个觉悟的人，那觉悟的人，所以我们宇宙中的真理他都是可以解决，也有智慧去处理的。 那只是说在我们人的智慧呢，我们人是比较跟佛来比的话是比较智慧比较不足的，也比较无明的。所以今天就像说我们在看地上的蚂蚁在爬，然后突然我们人伸手把那个蚂蚁一抓，然后你就发现那个蚂蚁就是糟糟，我同伴去哪里了，他搞不清楚。可是佛世尊就像那个人一样，那蚂蚁就在我手上嘛，你怎么那么笨呢？你们怎么看不到呢？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在告诉我们，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学修佛法，就是说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们的人的智慧，我们的根气还不够，没有办法跟它相应。他即使你是个小学生的程度，我跟你讲大学的一些理论名词你也是听不懂的，我跟你讲量子学能量学你也都听不懂的。可今天如果你念到研究所了，你是一个教授，我跟你讲你可能就很轻松了。那一样我们在学修佛法的人也是要不断的追求我们的智慧，那我们哪一天才能够跟佛相应，哪一天我们就成佛了，大家努力加油。
你看看我没有选错吧，啊，是不是最热烈的？好，今天三组都答得非常的好，那么大家的掌声也非常的响亮，表示相应，对不对？他们的答案都相应，非常的好。这个学习成果，你们我都很满意。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那么剩下的就下个礼拜再继续。